弟兄姊妹朋友们午安，我们谢谢 Sabrina 姐妹还有我们敬拜团队今天给我们唱的这些歌，真是非常的优美啊！我们好不好大家一起鼓掌给我们敬拜团队加油鼓励，把一切荣耀的归归于神。我今天想讲的题目就是什么是真正的基督徒朋友。今天我们也刚才唱了有三首歌里讲到主耶稣是我们的朋友。我们最近教会我们在查考约翰福音，我再往后看了一点第十五章，主耶稣在那里边讲到他是我们是他的朋友，我就很震撼。以前也读过，很快的就过去，这次读到以后非常有感触。而且今天的歌里边有三次讲到主耶稣是我们的朋友，那我们今天就从约翰福音十五章里边主耶稣怎么对待他的朋友，我们来学习我们怎么应该对待我们的朋友。换句话说，什么是真正的基督徒朋友，或者我们该怎么交朋友。朋友是神赐给我们每个人的一个礼物，他不想让我们每个人啊都像孤岛一样的生活，他希望我们每个人有朋友可以彼此的一起享受生活，可以彼此的鼓励，然后一起生命成长。朋友关系往往呢又是其他关系的开始，比如说吧，夫妻关系最早就是男女交朋友，是不是？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刚来教会，我们是新朋友，然后慢慢变成老朋友，然后慢慢也只要受洗成为基督徒以后，就成为弟兄姊妹。所以有统计数字表明，就是教会里有90%的人来是因为朋友带他们来的，所以可见朋友关系非常重要，不然主耶稣也不会说我们是他的朋友。最近我们教会开始注重关怀事工，实际上我们教会这一年一直都在做关怀事工，特别是要关怀新来的这些新朋友们。那么我们交朋友的价值观决定了我们是否能够真正做到彼此接纳彼此关怀。我还清楚小时候幼儿园里，不知道大陆你们还记得不记得，我们交朋友有一首老歌，我现在还记得，叫找啊找啊找朋友，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啊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那时候交朋友真是很简单很容易很快很单纯，但是我们长大了以后就开始有了自己的为人处事的价值观，也就变得复杂了。特别是我们交友的价值观。所以我就很快总结一下我们在世界上的一些交友价值观，或者我们说是我们交友的误区。我总结了两点，大家看一看是不是有道理。第一点就是我喜欢的人才能和我做朋友。这个人假如你跟我有同样的喜好，我们逛同样的商店，吃同样的餐馆，然后呢我们谈同样的话题，我们可以成为朋友。然后我做什么事你都说好，抢银行你也跟着去，我们就说哥们。你要是跟我不是一个档次的人，我就看不上眼，不和你交往，不太愿意跟你交往。如果你要善意的提醒我，比如说劝我不要跟太太或者先生吵，要让他，我说你怎么不站在我这一边说话，为什么要替对方说话，我就不想和你来往，是不是？我就不舒服。所以我们大家仔细想一想，我们是不是多多少少有这样的倾向，就是我们要跟我们喜欢的人才能做我们的朋友。但是我们的喜好是靠不住的，我今天喜欢吃甜的，明天喜欢吃辣的，然后我今天这个星期心情好，然后呢喜欢热闹，邀请一堆人到家里，下个星期我可能就心情不太好，喜欢独处，喜欢安静，不要人打搅。我们心情好的时候呢给孩子吃糖，心情不好的时候看孩子多吃一颗糖就骂他。所以人的这个心情喜好是经常在变，所以要靠这个来交朋友 实际上是不可靠的。那第二个特点呢，就是世界的教友价值观，或者说我们说教友的误区，就是对我有用的，对我有用的人，我就特别想跟他交朋友，我想让他成为我的朋友。这个人对我是不是有用？有没有可能给我生意上带来关系？能给我的孩子上学能不能带来方便？是不是？如果是，我就特别愿意交朋友。有时候我们在教会遇到一个人，职位高，事业成功，我们就介绍给长老，他就特别关照说：“我给你介绍一个重要的人，他是某某部长、某某老总，很成功。”我们希望长老重视，同时我们也希望和这样的人交朋友。为什么呢？因为他有身份、有地位、有权，可能对我有用，给我带来这样那样的方便可能。如果这个人是很普通的老百姓，我们可能就没有这么热情，可能也不是太希望跟他交朋友。所以这个世界的交友价值观啊，第一个是我喜欢的，第二个是对我有用的。这个世界的交友价值观，或者我们说叫交友的误区啊，就是以自我为中心，就是我我我，或者我说在自我里，英文的这个我我我是不一样的，可以看出来区别。I, me, myself。我知道我今天总结的这个世界交友价值观，大家听了有些刺耳，不见得完全接受。但是我们扪心自问，我们多多少少是不是有这样的倾向？至少我有，我时不时有，所以我常常要提醒自己。这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交友价值观啊，看别人是否和我们一个档次，我们是否喜欢，是否对我们有用，影响到我们对新朋友的这个接纳态度，也影响到我们弟兄姊妹彼此的接纳态度。上个月我们跟美国教会举办了一个春节晚会，非常成功，有450多个人参加。然后也谢谢弟兄姊妹的参与来帮忙，还有邀请朋友。在那里呢，遇到一个美国教会的一个基督徒，他是个华人，他非常热情，早早的就来帮忙。然后呢，他在交谈当中啊，他就跟郭凡说，他说10年前他来过真光教会，然后呢当时没有一个人理他，他就没有办法，他就去了美国教会。10年前我在真光教会，所以我绝对有责任。但这个十年我们真光教会进步还是挺大，我们还是要努力。今天呢，我们就来学习主耶稣是如何对待朋友，然后我们如何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朋友。我们学习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的15章1到17节。1到11节里是讲主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12到17节里呢，就讲这个真理如何应用在朋友身上，而且主耶稣都做到。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从第5节开始读。我们先读5到11节，我们大家一起读：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边的，我也藏在他里边，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藏在我里边，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藏在我里边，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边。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藏在他的爱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有7个我是宣告， 我是生命的粮，我是世界的光，我是道路、真理、生命等等。这里呢，我是葡萄树是第七个我是，也是七个我是的最高潮。为什么呢？大家想一想，我们必须靠着这个第七个我是，才能在我们生命当中实现前面这个六个我是。打个比方，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我们要像葡萄枝子一样紧紧地接在葡萄树里，我们才能每天支取这个生命的粮，才能够得到养分，才能开花结果，是不是？然后如果葡萄枝子离开了葡萄树，就没有了生命。所以在耶稣里这个概念就是枝子在葡萄树里。那么大家说这个在耶稣里这个概念还是有些抽象，所以主耶稣可能也知道有点抽象，主耶稣就进一步的说，在耶稣里有三个方面，就是我上面用红字，这个红字不是太清楚，我没有那个 PowerPoint 啊，没有那个 laser 啊，就是在耶稣的话语里，我看这样的地方，对。在包括三个方面，在耶稣里，主耶稣在这个经文里，就是在耶稣的话语里。然后我给大家读一下哈，第七节，你若藏在我里边，我的话就藏在你里边。那第二呢，就是在耶稣的爱里，是在第九节，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然后第三呢，就是在主耶稣的喜乐满足里。这是在第十一节，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我的喜乐存在你的心里，所以他会给我们喜乐满足。所以上面这些经文里有一些很重要的应用，比如第七节他说，你们愿意祈求的就给你们成就，凡我们祈求的主耶稣就给我们成就，真的吗？还有就是我们没有读的一到五节也讲到，同样的就是主耶稣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在那里呢是讲到剪枝，葡萄树都要剪枝。我为了准备这讲到，我还真去 Google 了，我们家有六个葡萄树，我还真把它全剪枝了，剪掉了，剪枝要剪90%，把以前的那个枝要剪掉90%。这个呢，我们今天就不花时间。等到我们很快就会查到约翰福音15章，到时候的话大家可以在小组里面讨论分享，好不好？我们今天呢主要谈朋友。那么15章开始的11节里讲到，我们是在要在基督里，要在耶稣里，而且说这个在耶稣里是在耶稣的话语里，在耶稣的爱里，在耶稣的喜乐满足里。然后接下来12到17节就讲这个在耶稣里是如何应用。所以主耶稣啊，他每次讲到他都非常注重应用，他讲完这个在耶稣里，后面马上讲到朋友，马上讲到朋友。所以我们来看如何应用的，我们一起来读12节到17节。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我这样吩咐你们，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们可以从经文里主耶稣如何对待他的朋友，也就是对待你我，来学习真正基督徒朋友的几个特质。那么第一个特质呢，就是首先是要在是我们首先是要是耶稣的朋友，也就是在耶稣里。我们看14节15节，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 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如果我们遵循主耶稣的吩咐，就是主耶稣的朋友。他吩咐什么呢？就是要我们在他里面，就像葡萄枝必须在葡萄树里面。所以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朋友，首先要在耶稣里面，与耶稣有亲密的关系，是耶稣的朋友。所以这个应该从理论上比较好理解，我们待会再看应用。那第二个呢，第二点，就真正的基督徒朋友是用神的话造就朋友，也就是在耶稣的话里。我们来看十五节，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主耶稣说他把我们称我们为朋友，而且把从父神那里所听到的都告诉我们。父神那里听到的就是神的话，就是神的福音，他把这个好消息都告诉他的朋友们了，告诉你我。所以那么我们作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朋友，也要效法主耶稣，也要常常用神的话语来造就朋友，也就是说你和我，我们都要在神的话语里。我常常在朋友需要帮助的时候，不知道如何去帮助，也不知道说些什么。我在预备这个讲道题目的时候，跟我们北京村村长赵红探讨过。他跟我分享，他说他认识一个美国牧师，然后呢这个牧师他说他害怕人去看望他，因为这些人到他们家里来问他一堆问题，他说把他的事情弄得更糟糕。怎么会这样？旧约圣经里啊也提到约伯的故事。上个星期张牧师在这里也讲到了这个约伯的故事。我再提一下，就约伯遇到大灾难的时候，有三个朋友挺不错的来陪他，跟他一起悲哀，陪他七天七夜没有说一句话。这个七天七夜是给约伯最大的安慰。但是七天七夜过去以后，这三个朋友开始说话，就开始帮约伯找问题的根源，指责约伯说你一定得罪了神才会有这样的苦难。然后这就给约伯是雪上加霜，伤口上撒盐啊，约伯是更加的痛苦。所以现在呢，约伯的朋友这几个字其实是有贬义的意思，不但没有带来安慰，反而造成更大的痛苦。当约伯对这三个朋友已经受不了的时候，又来一个第四个朋友，然后又长篇大论，然后指责约伯骄傲。后来神都实在看不下去了，对约伯说约伯，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朋友？他是个无知的人在说愚蠢的话。他有个英文翻译就是特别好，说是无知的人说愚蠢的话。所以我觉得我有的时候就像这个约伯的朋友遇到困难，然后呢我就想就问一大堆问题，想要诊断这个他的问题，然后呢说你这个做错了，你那个做错了，然后所以情况才这么糟糕。那朋友听了就很烦，因为他当然知道他做错了一些事儿，才会情况那么糟糕。他需要我是来安慰他，来帮助他，不是来帮他，不是来指责他。所以我也没给他真正的帮助，我就是像那个无知人在说愚蠢的话。所以我们应该用神的话语来鼓励他，帮助他，给他真正的帮助。那用神的话语鼓励人，造就人，英文叫 edify 或者叫 build up。 这个 edify 这个词是我在 BSF 里学到的，也就是中文就是造就。然后我们教会 Mark 弟兄是特别会鼓励人造就人的，所以每次跟他在一起我都得到很多的鼓励和帮助。我跟他很熟，我们常常在一起，然后呢他会对我的事情对我做的事情来鼓励打气。他呢这鼓励打气不光是好像正面的表扬，他也会提起善意的批评。他表扬以后他会说，钟伟， 我可以不可以给你一个小小的建议？大家有没有听到过 Mark？ 我就说行啊。有一次我在表扬一个同工，我说哇，你哪方面的侍奉真好，你的技艺真是超绝的。然后我就夸奖得很厉害。然后完了以后，马克弟兄把我拉到边上，他说：“仲伟，他说你在夸奖这一类的时候，边上还有一个同工，他跟那个同工做的一模一样的事情，有一样的记忆。他说你有没有想到那一类的他会怎么想？”我说：“我说我不知道。”我说下次我一定要注意。所以我现在马克弟兄每次来鼓励的时候，我就直接说，我说我要听你的但是小小的建议。好，小小的建议在哪？他有时候他现在没有，他有时候真是就完全就是鼓励。所以鼓励人也包括这个在神话语里这个善意的批评啊。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用神的话语呢可以给让人力量更新，重新得力。这个英文呢也有一个非常好的词叫 refresh， 中文好像就是像充电了一样，和大陆说的叫正能量。这个呢，保罗他在书信里他用过这个字，他说到他在做监狱的时候，他的教会的朋友专门来看他，给他 refresh， 给他力量更新，给他力量更新。所以我们弟兄姊妹在一起的时候，有没有我们有没有给朋友这个正能量？有没有给他充电？有没有让朋友疲乏的心重新得力？我遇到一个这样的朋友，就是那个 Rick 老牧师。Rick 牧师，我们教会很多人很熟悉，他的生前他经常来我们教会讲道，然后我给他做翻译。他现在进了天家，他呢跟我在一起我们就成了朋友，所以他带我去西雅图的好几家国际教会，然后见到各种各样的人。他在最后的六个月里他就身体不好，所以经常住院。然后有一次在那个 Overlake 医院，他就给我打电话，他说我要出院了，你来接我。我说好，我就开车去接他。然后在接他回来的路上呢，他能出院他是非常的开心啊，他在大声的在那里说哈利路亚赞美主，然后就在那唱那个诗歌，就在我的车里坐在边上。他这个嗓音特别好，他在牧师之前他是作为那个广播电台的播音员的 radio announcer， 所以他的嗓音特别浑厚。然后呢我在边上坐着，我是一个身体健康的人，我本来是去帮他的，反倒我被帮助，我被造就，我被受到鼓励。所以瑞克牧师绝对是一个这种正能量的人，因为他有从那里来的力量和话语。所以他是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你去帮他反而你被得到帮助。所以这就是我希望每个人都能成为这样的人。这里呢我想看一下我们的在教会里的应用。我就想建议大家，我们家庭聚会的时候啊，还有每次活动的时候呢，要有神的话语，要加进去这个基督元素。我们请朋友过来，如果我们谈的话题和世界上的一样，就是吃喝玩乐，那么他们在他们的朋友圈子里一样可以得到。所以我没有带给他任何新的东西，我没有给他任何新概念新的理念，也吸引不了他们。所以呢我就建议我们以后这个活动当中要加进去我们基督教，我们神的话语。上个礼拜是情人节，蓉蓉、胡晓还有红丽他们建议说，我们能不能一起集体过情人节？我吓了一跳。大陆以前有集体结婚，后来说这个 这概念有问题，什么叫集体结婚？后来就改成叫集体婚礼，这个还比较好听一些。现在说要集体过情人节，怎么过？后来呢，我们就在一起，那天有好几对夫妻，晚上一起吃晚饭，吃完晚饭以后呢，就分享。很快这个谈话的这个主题啊，就转到了我们这些人在信主前和信主后这个生命的区别。我那天也听到很多消息秘密，我跟大家透露，我只是不说名字。在信主前有生气，那个摔锅碗，那个他摔一个小的，我摔一个更大大盘子，然后呢还有摔手机，往后一摔都看都不看，对吧？然后还有那个下象棋，输了几秒了就把那个象棋那个纸的棋盘给撕掉了。这个我可以告诉你是谁，是郭凡。我有次跟他下象棋，一不小心我赢了，然后他把那棋盘就撕掉了。现在呢，大家的生命都有改变，啊，脾气都好多了，比以前。所以那天呢，我们大家分享完以后，都非常有得到鼓励，说做基督徒真好，做基督徒真是甘甜。所以邀请朋友家庭聚会、每次活动，假如有这样的交通，有这样有神的话语在里面，加入基督元素的话，那么每个人都真是有生命的得着。教会有很多家庭举办活动已经开始这样做了，上次开祷告会还是同工会，收费他在说是在江山向东家有次聚会，大家真是非常的好，每天有分享有祷告。以后呢，如果你们在家里请客办活动，如果不知道该怎么做，你们可以请你们的组长去给你设计一下，然后请他一起来，他可以负责吃完饭以后的这个分享，好不好？然后我们来看这个，今天我们学的真正的基督徒朋友的第三点，就是爱朋友、接纳朋友，在耶稣的爱里。我们来看约翰福音15:12-13，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主耶稣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主耶稣是怎么爱朋友的呢？他为朋友就是你和我舍命，用他的生命来买赎我们的生命，买赎他的朋友。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能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试想我们如果用我们的时间、技能、金钱去帮助别人，其实这些东西是神给我们的，神已经把这些东西赐给我们了，我们才有能力去帮助，是不是？所以我们能爱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也就是说，我们要在主耶稣的爱里去爱朋友，去接纳朋友。那你们要问，主耶稣为朋友舍命，我们能做到吗？这的确是不容易。但是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如果你花一个小时准备一些饭菜送去给你的朋友，关心你的朋友，实际上你就舍了一个小时的生命给这个朋友。大家思考一下有没有道理。如果我们教会的长老或者同工平均每天花一小时的时间在教会的事工上，在关怀我们教会弟兄姊妹和朋友，然后这一天24小时，实际上出去睡觉只有16小时的可用的时间，他用一个小时，他就是把生命的1/16舍给了朋友，是不是？所以我们从某种程度上是可以去做，可以去效法主耶稣的。我们今天这一点的生命应用呢，我跟大家就分享一下，就是要接纳朋友。我们谈到爱就是接纳，要接纳和你不一样的人，要挑战自己走出这个舒适安逸的这个小圈圈，你自己的小场景，英文叫 comfort zone。我们要挑战自己， 遇到背景和我们不一样的人呢，穿着不一样，言谈举止不一样，我们就要主动去打招呼去交流，而不是只和可爱的人去打交道，或者和自己喜欢的人交朋友。有没有知道自己不是很可爱的举手？大家都觉得挺可爱的。那我换一个方法问，有知道自己很可爱但是有不可爱的时候的，偶尔有不可爱的时候的举手。举手的人应该多些了啊。我十几年前对别人态度不好，让好几人受伤过，所以我现在还记忆犹新，还时常的在忏悔祷告。那个时候就在 Bellevue 刚成立一家公司，我们想要代理国内一个产品，所以就到杭州去跟国内的公司谈好了以后，跟他的老总，我们就准备从他那订货了。等我要订的时候，他的副总说，对不起，你不能从我们厂家订货了，我们已经跟东部纽约东部一家公司签了独家代理，你要从他那里订货。我就很生气，我就非常生气，我就给那个总经理写了长长的一封信，然后呢说你的副总怎么能这样做事，他对美国情况一点都不知道，怎么能就把一个独家代理就随便给了，然后而且我们说好了我们可以从你的直接进货，怎么现在我们还要从我们的竞争对手那进货。然后我说你这个副总无能，然后就说了一大堆话，后来那个意思就是要那个老总把这副总给开了算了。然后这个老总呢，那也没有开这个副总，但最后强迫这个副总把那个独家代理签好了的合同给撕毁，跟美国那家公司就不是独家代理，然后我们可以直接从中国进货。但是呢，我跟那个副总的关系就一下就不好了，因为我的确我的言辞伤害了他，实际上他也是在做公司的工作，他觉得那样对公司最好嘛。然后我完全可以跟他单独交流把这个问题解决，但是我没有，我直接跑到他上司那里告他的状。然后以后呢，我跟他见了面跟他道歉，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关系还是有伤痕，对不对？有伤疤。然后你们说是不是这就是偶尔，中午你脾气好是不是偶尔发脾气，而且是不是在信主前，那个十年前是我已经在信主了以后的事。而且要说偶尔的话，那个时候还有两次类似的事情，所以总共有三次。那也是国内另外一家公司，我们跟他谈谈合作没有谈成，我就发一个 email 去说他，说你太 greedy 太贪婪，然后说了他也直跳气。后来我也跟他见了面，也跟他道歉，但是还是伤害了别人。所以像这种事啊有三次，我现在还在忏悔，所以我就知道我是一个罪人，然后我有这个黑暗的一面，有不可爱的一面。所以我们呢主耶稣在我们是罪人的时候还来接纳我们，还来为我们舍命，所以我们也是要彼此接纳，彼此接纳。从我做起呢，我也开始学习邀请一些家庭，特别是慕道友来家里来吃饭，邀请以前不太常来往的家庭来我们家里。然后呢，不常来往不是我们朋友的问题，不是你们的问题，是我自己的问题。所以你们如果被我邀请到呢，也不要太得意，我被你们邀请到我也不要得意，以为你们都喜欢我，这是半开玩笑的，是因为你们听了道想要真正的能够挑战自己，要去跟自己不太交往的人要多交往，要去爱跟自己不一样的人。所以呢，就请以前没有请过的这个弟兄姊妹朋友们到自己家里来，真心的彼此做朋友。然后呢，也在主日的时候要主动热情的欢迎这些新的朋友不管他们的背景、他们的举止、他们的言谈可能跟我们不一样，但是我们要像主耶稣一样，要爱他们，要接纳他们。好，我们来看从主耶稣的话语里我们学习到的第四点，就是 真正的基督徒朋友是在服侍朋友生命结果子，是在耶稣的喜乐满足里。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的15章16节，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成，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主耶稣要我们去结果子，结果子这个题目也很大很丰富，我就留给大家在周五查经查到第一章的时候可以讨论分享。这里呢，大家注意几个动词，主耶稣是派我们去结果子，所以有一个派一个去，显然他在强调就是我们要去服侍我们的朋友，去传福音，去结果子。那服侍结果子和喜乐满足有什么关系呢？在约翰福音第4章里记载主耶稣跟撒玛利亚女人在井边的一个对话。在那一章里大家可能还记得，就是主耶稣那天又累又渴，就问撒玛利亚女人要水喝，然后就在井边跟撒玛利亚妇人讲这个活水，然后撒玛利亚女人最后就明白，就知道主耶稣是那救世主，是那弥赛亚，就跑到村庄里要把整个村庄人叫来见耶稣。所以那个时候呢，门徒呢就从外面买了食物来了，就说老师你吃，就知道主耶稣饿的嘛。那时主耶稣怎么说的，他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那些门徒跟我们也一样，有时候傻乎乎的不懂耶稣的话，说莫非老师刚才已经有人给他东西吃过了。耶稣说不是，我的食物，他说我是遵循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主耶稣就清楚地告诉门徒，我的食物就是做神的功。所以尽管主耶稣身体疲乏又累又渴，在当他在做神的功，他服侍人的时候啊，使这个撒玛利亚女人灵魂得救，主耶稣就满足喜乐，心里呢灵里饱足到一个程度，他不觉得饿。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你高兴的时候，你心里灵里满足的时候，你实际上不觉得饿，反倒是心情不好的时候吃的会比较多啊。在每次经济萧条的时候，别的产业都不行，但是这个食品店据说销量反倒增加。我钓鱼嘛，我有时候钓鱼要是老是上鱼的时候，那一天高兴啊，赵红肯定也知道，那一天一天可以不吃不喝，也不觉得饿。那么在那时候的主耶稣的听众很多是农夫还有渔夫。农夫的话，他最高兴的时候就是在秋收收庄稼收果子的时候，他们心里会非常喜乐。所以结果子跟喜乐满足是直接连在一起的。然后耶稣在福音书里还说，信神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功，也就是信耶稣就是做神的功。那么我们做最大的功，我们结最大的果子，就是把我们的朋友指向耶稣，最后让他成为耶稣的朋友，让他得到救恩。这就是我们结的最大的果子，是一个长存的果子。主耶稣自己说，所以呢，我们真正的基督徒朋友当我们在服侍朋友彼此我们生命成长结果子，就会在耶稣的喜乐满足里，他就会把这种喜乐满足赐给我们。这里的生命应用我就想讲一点，就是在服侍朋友的时候，在朋友需要的时候，我们要来到朋友的面前，给朋友真正的帮助，就是要来到朋友的面前给朋友真正的帮助。我们想一下主耶稣是怎么样来对待他的朋友，他抛弃天上荣耀的宝座来到地上，来到你我当中，为朋友舍命。那我们就要思考，我们在朋友需要的时候能放下手上的事情来到朋友面前吗？我们在弟兄姊妹在朋友遇到困难的时候， 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通常是会为他们祷告、代祷，把朋友的需要向神求，神也的确聆听我们的祷告，只要我们真心实意、认认真真的祷告，的的确确弟兄姊妹的祷告，神垂听的。但是常常在祷告的时候啊，神会感动我们，要使用我们去帮助朋友。我常常有这样的感动，我就想问一下，有谁在祷告的时候有过这样的感动？就是你有感动想去帮助一个这个被你祷告的人，有的话我们可以举手。你们有没有在祷告中神实际上在感动你，所以你应该去帮助这个人？然后呢，我们又有多少人也像我一样常常把这种感动压回去，说我现在不方便，我忙，别人会去帮助他的。有没有这样的人，就是祷告当中把这种感动压回去？大家都做得挺好的，没举手的人会后长老请你们喝茶谈话，看你们怎么能做到。所以我们常常会把这样的感动压回去，说我现在不方便，忙，手上有事，然后别人会去帮助这个朋友的。所以我们有这样的感动，在祷告当中我们会不会能够放下手中的事，来到朋友面前带给他真正的帮助？前不久江山向东他的大儿子车祸受了伤，我们教会弟兄姊妹就去安排送饭食关怀，这是一个很好的非常好的例子。还有我们的通音姊妹，她腿摔伤了，最近肿起来了，然后我们这个秀斌马上帮忙找那个拐杖，还给她送去，所以这都是很好很美好的例子。所以神要我们去帮助朋友的目的呢，是让我们的生命有改变，让我们能结果子。大家明白不明白？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神让我们祷告，不是让我们去改变那个事情，他是想让改变祷告的人。所以我们如果不去做，把这种感动压下去的话，我们实际上就丧失了一次自己被祝福的机会。但是我也看到基督徒有一个毛病，就是我自己身上也有，就是有时会把为你祷告成为一种推脱词，不愿意来到朋友面前付出真正的帮助。我为你祷告呢，就成了我们的一个属灵的口头禅。属灵有很多口头禅，以后有机会慢慢分享，这是其中一个。我为你祷告，当有弟兄姊妹家里真的有困难，生活有问题，揭不开锅，我们只是说我为你祷告吗？我们难道不应该尽我们的能力去给他送去衣食，送去金钱帮助吗？所以在朋友需要的时候，我们应该来到朋友面前再给他真正的帮助。主耶稣在朋友需要的时候来到了朋友的面前。上上个主日志峰在这里讲了一篇非常感人的道，就是讲戴德森的生平。戴德森是中国人的朋友，他在中国兵荒马乱的时候来到中国来救中国，他克服了无数的困难，面对死亡多次来到中国，最后呢在湖南长沙去世，埋葬在志峰的老家，就是镇江。志峰在讲道理也给我们看过戴德森说的一句话，下面一个投影我们今天可以再读一遍，就是我若有千磅阴茎，中国可以全数支取；我若有千条性命，中国应该拥有他们。戴德森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是一个效法耶稣基督的基督徒，他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朋友，因为他在朋友最需要的时候来到朋友的面前。那我们今天就总结一下我们今天谈的下一章。我们在从约翰福音15章1到17节里呢，我们就学到真正的基督徒朋友是首先是主耶稣的朋友，就是在耶稣里。 用神的话造就朋友，在耶稣的话里爱朋友，接纳朋友，在耶稣的爱里，然后服侍朋友，结果子在耶稣的喜乐满足里，还是挺清楚的吧。我又把这个下一章，我就把一到十七节呢做了一个结构图，大家可以看一下，是非常清楚。就是一到十一节呢在耶稣里，和十二到十七节主耶稣的朋友的对应。所以主耶稣希望我们把在耶稣里这个真理在交朋友当中应用出来，所以主耶稣是希望我们把在耶稣里这个真理，在耶稣的话里，在耶稣的爱里，在耶稣的喜乐满足里，在交朋友当中一条一条的能够应用出来。那我们刚才在讲的时候也提到几点生命的应用，下一章就是用神的话造就朋友，我们的平时的活动要加进去这个基督元素，然后呢要接纳朋友，热情欢迎新朋友，邀请平时不太交往的人，还有在朋友需要的时候我们要来到朋友的面前。开始我提到在春节晚会上遇到的那个基督徒，他十年前来争光，没有人理他，他就去了美国教会，也正好是那个时候我们教会来了另外一对夫妻，朱丹家书，我们很多人都很熟悉对吧，他们后来留下来了。有次朱丹跟我说，他说真光教会刚来的人很难打进来，他说但是你要是努力挤进来，你会发现弟兄姐妹非常还很热情很可爱，这是他的原话，他用挤这个字，他是挤进来了。我不知道这是表扬还是批评，我想这是批评。我为什么要让别人挤进来？我们大门是敞开的吗？我们只是大门敞开，我们的心门可能没有敞开，所以别人要挤。现在呢我们教会也来了一对夫妻就是 Hannah 叶姊妹，还有 Richard 师弟兄，他们来教会以后就留在教会，这是十年以后。然后呢他们非常喜欢我们教会汉娜说真光教会弟兄姊妹都很热情大家查经都很认真，他们非常喜欢教会。所以呢我们看到教会在十年还是有很多进步，只是我们希望我们继续努力，在主耶稣的爱里，在耶稣的话里，在耶稣的喜乐满足里，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朋友。我们看一下这个最后一章，就是这个三角形，就不但我们彼此成为好朋友，更要成为主耶稣的朋友。然后因为只有在主耶稣那里有永恒的生命，有丰盛的生命。好的，我们一起低头在神的面前，我们以前要有亏欠我们弟兄姊妹朋友们的话，我们求神的饶恕。亲爱的神，我们低头在你面前，为我们以前的亏欠我们向你认罪，我们向被我们亏欠的朋友们和弟兄姊妹们求饶恕。在座的如果你被教会被我们过去对你的态度受到伤害，我们要向你说对不起，我们愿意认罪悔改，因为我们外表上看上去很光鲜，其实我们是身上充满问题的一群人。因着神的怜悯，他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自己的问题，就来到教会，来到神你的面前来医治，让你来改变我们的生命。也许我们对待新朋友的态度和彼此的关怀还不如社会上的一些团体温暖，但是我们愿意让神你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愿意成为一群真正的基督徒朋友，用真心真正的爱心并且信靠神。朋友们，你不要因着我们放弃教会，因为在这里你有一位最好的朋友，就是主耶稣，在他那里你可以得到丰盛的生命，永恒的生命。阿们。谢谢大家。
我们非常感谢宗伟弟兄给我们今天这么美好的信息，是关于怎么样成为基督徒的朋友，真正的基督徒的朋友哈。这个是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因为在我们很多时候交往当中，我们要反省，就像宗伟提醒我们的，主耶稣是不是我们所有朋友交往的一个主题？我们是不是时时的指向耶稣哈？因为的确是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在罪里面很多有亏欠的地方，但是在主耶稣的爱里面，我们才能够把主的爱能够彰显出去，然后成为真正的朋友。所以感谢宗伟给我们这么美好的提醒，也希望我们灯光教会成为在耶稣的爱里面大家朋友在一起，一个彼此相爱的教会。好，那我们